好，大家都看到了哈，那个荧幕都看到了哈，对不对？OK，好，谢谢。明天是感恩节哈，那在北美两个国家，加拿大跟美国，我们都是有感恩节，但是呢时间不一样哈。那我们加拿大是10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一，然后美国呢就是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哈，那时间不一样，那很多的讲法为什么不一样？有不同的讲法哈，但是目的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感谢神，在过去的一年的赐赠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丰收哈。早期呢，这个感恩节啊是很有宗教的味道的哈，但现在已经慢慢变成是家人的相聚的一个节庆哈。那我们既然来到加拿大，我想我们都要投入哈，在这个社会的里面。可能你说，感恩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还是纪念中秋节、清明节啊、重阳节哈。但是呢，我们既然来到这里呢，我们都希望可以融入这里的文化啊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感恩节，特别。基督徒哈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人哈，所以这个感恩节对我们来讲呢，不单只是家里的一个团聚，也是向神发出一个感恩哈。特别在现在的疫情当中，我想很多人，我们心里面还是很多的烦躁，很多事情的不如意哈，是很多事情的不方便。我们特别我们这个社区，刚刚又礼拜六开始又 shutdown，又很多餐馆啊等等都没有了哈。那可能我们都心里面很不舒服哈。但我们也学习在疫情的当中，在逆境的里面，我们如何感谢神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给一个题目叫温故知新哈。那节气呢，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。一方面就是吃嘛，对不对？一方面就是去那里玩嘛。我也知道今天可能有些的家庭要到外面去玩哈。那我们的节气，我们现代人呢都忘记那个本来的意义哈。假如我问你哈，中秋节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重阳节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在亚洲或者在中国的香港，我们都已经忘记了，我们就只记得重阳节呢就是吃。不，那个端午节的吃粽子哈，然后中秋节的吃月饼，我们只想到吃，但那里面的内容、里面的意义呢，我们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哈。但节期对犹太人来讲呢，它不单只是吃，他们最重要是纪念那个历史，还有思想神。神为他选民定了一种所谓的生活的节奏哈，这种的生活节奏呢。我们又称为叫神圣的节奏，怎么说呢？7天有一天是安息日，7年有一年是安息年，然后一年当中有3个节庆呢是犹太人一定要过的哈。那今天我们就安静一下，我们想一想。当然呢，我们今年大家都很安静了哈，在过去我们都很忙，很少时间安静下来。今年我们也很多时间安静下来，因为我们。已经啊，不需要开车啊，不需要很少去吃喝玩乐啊，去度假啊，去等等哈。但是你真的有时间安静下来，停一停，想一想吗？今天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很繁忙的哈。我想，假如我们已经有了疫苗了哈，那我们恢复正常之后呢，我想我们大家。就回到老样子，大家好忙啊，好忙，每天都好忙，就算没有工作也很忙，因为他在忙着在找工作。我真的问过一个人呢，一个年轻人没有工作，他失业了，我说你忙吗？他忙啊，忙在找工作，有工作了在忙工作，没有工作在找工作，我们都在忙啊。那犹太人呢？今天我们看那个经文呢，哈，你看犹太人呢，他有3个的节庆，哈，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，刚才读过的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旬节、祝棚节，一年3个节庆，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， 个人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。那那个三个节庆呢，就是除酵节，除酵节这是包括了逾越节在里面，七七节七七四十九嘛，另外第二天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旬节，然后呢第三个是祝棚节。那这三个节庆呢，祝棚节最靠近我们今天的感恩节的，待会我们再思想哈。啊，这三个节庆呢，圣经明讲它有两个事情要记得。第一，神所选择的地方过节啊，你不能随便哈啊，我啊过这个除酵节，我要去度假村呐、啊，我要去哪里玩呢、啊？过节不行，一定神呢定了三一个地方，你去指定的地方去朝见。那当时大家记得，生命记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哈，摩西重复了整个历史，然后提醒他们进到迦南地 ，OK， 你们要选择神选择的地方去朝见。所以他们去到迦南地，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示罗哈，大家记得撒母耳记等等，那个当时还没有圣殿嘛，会幕在哪里？就在示罗那个地方。好了，等有圣殿以后呢，他们从示罗转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朝见神了。第一，神所选择的地方选朝见；第二，要带不能空手去的，一定要带那个敬拜的礼物献给神的哈。那假如我们看那个细节的话呢，出埃及记哈，当时跟迦南地的那个庆那个节气呢过的时候呢，有些不一样的哈，都是他们那个细节是不一样。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么细节，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看啊，出埃及记，然后到迦南呢，他们是有不同的。那、这个节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三个节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哥罗西书保罗就说了，他所以不去在饮食上节期、月朔、安时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世的后世的影儿是那形体是基督。保罗意思说，过去的旧约所守的节期、所守的安时，所以是说我就是安时的主嘛，大家记得吗 ？OK， 这些东西啊，这些节期也好，安时也好，这些都是影儿，是什么影儿？那个具体的实体是什么？实体就是基督。意思说，基督来了，这些节期、这些安时呢，都完整在基督的身上来彰显了啊，这个就是保罗所提醒我们，过这些三个节期的时候，那个具体的形体就是基督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是逾越节哈，在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提到，你要注意亚比月哈。亚比月是什么呢？亚比月是当时的迦南的立法啊，迦南的立法啊。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首先给他们的，就从他们离开迦埃及的第一天，就说这一天是新的一天，就给了他们是一个新的律法。在当时他们还没有新的律法之前，他们都是在守那个迦南的律法哈。那个亚比月哈，就像耶和华你神守逾越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领你们出来，你当在选择的地方要立为他名的居所，从牛群羊群当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。那这里要提一下哈，大家记得逾越节当时犹太人他们杀的是那一只的，他们杀的是那一只的羊哈，却不是牛哈。那解经家解释第二节就说，羊群跟牛群的时候是在那七天的里面，逾越节献的一定是羊 ，OK。但是在那七天的里面，除了羊之外，他们可以献牛啊。大家记得这个是第二节的意思啊。你吃这个祭牲不可有效，不可吃有效的饼啊，因为七日呢要吃无效饼。无效饼，无效饼什么意思啊？代表那个没有那个罪哈，是一个圣洁。然后就是困苦饼哈，他们吃那个苦饼。你本是指王出了埃及地，叫你一生一世记得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，在你市井之内七天不可有效，头一天 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城中，你们不可献逾越节的祭，只当在耶和华选择他民的居所，晚上日落的时候，出埃及的时候献祭。所以他们过逾越节是在晚上来过这个节期 ，OK。然后叫他们烤了，第二天早晨就回到你们帐篷里面啊。这个提到说逾越节，逾越节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讲过了，是第一节提到是那个亚比月，对不对？亚比月，犹太人的历法呢？犹太人的历法呢，就是正月十四天十四号啊，他们出埃及那一天啊，除十正月的十四日。那正月十四日就是我们的我们什么日子呢？我们现在西历什么呢？就三月到四月的时间。好了，你在亚比月啊，向耶和华守这个逾越节。这个逾越节的特色什么呢？当然我讲过了，守这个节是从晚上守的，而且他们献祭一定献那个羊。好，我们来看特色什么。第一，生命记第十六章呢讲得很清楚了哈，他们说他们吃那个无酵饼哈，那个无酵，刚才我提到说无酵饼是代表了他们没有罪哈，那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吃天吃的也不可。然后呢，他们是吃那个跟那个苦饼放在一起的。为什么吃那个苦饼呢？就是叫犹太人记得他们在罪的里面是多么，在埃及的里面是多么的苦啊，在我们在那个埃及是多么的苦啊。第二，犹太人过这个期节的时候呢，出埃及记12:43那里讲说啊，这里提到说啊，他们要跟那个啊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，他们一起啊寄居的雇人都不可吃啊，那个寄居的雇的工人都不可吃，只有他们那个加入了犹太教啊，犹太人的当中守了隔离的人才可以吃。第三，吃这个羊的时候呢，出埃及记12:46说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带出来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啊。吃这个羊，我再讲，吃这个羊羔的时候，特别是要晚上吃。然后呢，他们要吃那个无酵饼啊，那个提醒自己那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吃苦那个饼呢是苦的哈，那个饼是苦的，要提醒啊自己在埃及受苦啊。那个第三呢，就是那个羊羔的骨头呢是不能折断的，是很特别的，所有过节的羊都可以折断那个羊的骨头，但是当天逾越节的羔羊的骨头是不能折断的。OK， 犹太人就过这个逾越节，过了一段时间很长，几千年的时间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读过说，所有的节期的实体就是基督，所以你看约翰福音1:29，是使约翰看见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罪人世人罪孽的。大家记得吗？当时在逾越节因为是 Passover， 他们要杀一只羊羔，然后把那个血涂在门楣跟门框，对不对？最后的那个十灾，就是天使要灭命，把那个埃及的人的长子跟那个生出的头生的全部要杀了。但假如犹太人的话，神的选民就把那只羊羔的血涂在门的门框跟那个门楣，天使就 pass over， 天使就越过这个门，就不杀这一家的人的长子跟生出的头生的。OK， 所以施洗约翰说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很明显，约翰宣告耶稣就是神那一只逾越节的羔羊。然后当主死的时候，你看约翰福音19:31-36，特别那个犹太人因为预备那一天的时候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叫他们拿去，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他们当时把一个人挂在十字架， OK， 那个人一定要用他的腿来撑着，然后才能够呼吸。他们就求比拉多，他们当时习惯了， 罗马兵丁就用一个棍子把他的腿啪打断了，他的 骨头他就断气了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同钉的第二个人腿都打断了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，唯有一个兵拿着枪砸他的肋旁，随之有血跟水流出来，看见的人就做见证，哦，他死了，就把他放下来了，就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最后36节，这四城呢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。头一个强盗腿断了，第二个强盗腿断，因为当时他们的规矩就是用简单的方法把他的腿敲断了就可以了。但33节，来到耶稣面前看他已经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。弟兄姐妹，你大家记得吗？神的羔羊，逾越节的羔羊，在出埃及记吃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规矩，就是他的骨头是一根都不可以折断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节期的那个实体，那个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弥赛亚。假如弟兄姐妹当天2000年前有一个人叫耶稣，他说他是弥赛亚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圣经说假如当时祭奠兵丁来到把头一根的腿打断了，耶稣同钉了第二个人腿也打断了，33节，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把他的骨头打断了，耶稣就不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就不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，你看我们对信仰是何等的认真。耶稣旧约所守那个逾越节的羔羊，他的骨头一根不能折断。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我再说，假如当天罗马兵把耶稣的骨头打断的话，他就不是耶稣，只是个历史上的伟人，却不是等候的弥赛亚，因为他的骨头断了，他就不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。今天我们应该多思想这一个逾越节。刚才逾越节的实现就是好像刚才我们所领受的圣餐，因为在逾越节，耶稣在最后的逾越节，他拿起那个饼那个杯来祝谢了，所以刚才我们用那饼那个杯就是纪念耶稣的逾越节最后那个晚餐，我们来最后纪念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所以我们喝那个葡萄汁，我们吃那个无酵饼，我们记得这个是纪念耶稣基督，也是提醒我们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当逾越节，我们现在纪念的逾越节是什么？就是每一年的耶稣受难节，因为耶稣受难节就是犹太人所过的逾越节。 OK， 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圣餐也是每个礼拜我们都纪念。 OK， 所以我们用那个饼啊杯，弟兄姐妹，每一次我们要记得那是逾越节的羔羊。若不是耶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我们世人罪孽的话，我们仍然活在罪的审判和咒诅的里面。所以感谢神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吃那个饼是一个无效饼，是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与这个世界不一样。 OK， 我们是分别出来的。但当时他们吃苦菜，对吧？吃苦那个苦那个饼，苦那个菜啊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圣灵堂要不要破例一下？我们要有一种的特别的文化，每一次圣餐的时候要吃那个苦的东西呢？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想好怎么吃苦的东西，大家可以提一下。吃苦的时候提醒我们，提醒什么？我们不是在埃及受苦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里面，我多苦啊！若不是耶稣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，我们活在罪的里面多苦。保罗说什么？我真是苦啊，对不对？我活在这个世界，我真是苦啊。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，我不想做的呢，我偏偏做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保罗所讲的就是你跟我的写照。 我们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讲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出来，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做出来。保罗说我真是什么苦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月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，因为当天耶稣用那个饼那个杯来纪念了，对不对？但我还想说，其实我们应该真的要当天吃一点苦的东西，提醒我们在罪的里面多苦。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以前在罪的里面多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了。我们求这样求那样，哎呀，主啊给我们有健康，主啊给我们有工作，主啊给我们有什么幸福，对，这些都是对的。但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，耶稣来他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他是除去我们的什么？不是除去我们的疾病，不是除去我们的缺乏，他不是除去我们的痛苦，他是除去我们的什么罪孽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忘记了。所以信主一段时间，我们刚刚受洗下到水里面，是代表了罪被洗干净，然后我们就为主而活。我们常常忘记了在罪的里面我们多苦啊，然后我们信主一段时间，我们忘记了苦罪的苦，所以我们就求这样求那样，求这样求那样，哦，没有的话就发脾气，没有那时候我们就心情的不好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。我们的信仰的核心，他看啊，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但是耶稣来了，把我们的罪除掉了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千万不要忘记，每次拿起饼那个杯，要纪念我们在罪里面是何等的苦啊。第二，我们来看这个七七节，你要计算七七节，从你开年收割禾稼的时候算起，总共是七七天 ，OK？ 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，手里拿着甘心祭献给耶和华你的面前守这个祭。你和你的儿女仆婢，并你城里的利未人一起，在你们中间寄居寡妇孤儿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的寄居所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你要谨守遵行这个律例。我们来先来看七七节的算怎么算法呢？利未记后面23:15-16说，你们要守安息日的第二天，欠活捆的时间算起，满了七个安息日，到第七个安息日第二天就是50天，你们要献那个素祭献给耶和华。这是从逾越节以后的第50天，就是七七节。OK， 七节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你在收，刚才我们讲他们在收割嘛，你的收割呢，以前我们是为埃及人打工，我们做奴仆，我们不是主人，但现在你是主人了，你刚过去在埃及为奴，现在那块地是你的，收成是你的，你不是奴仆，你是那块地的主人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七节是什么意思啊？七节是说我们那个犹太人，他以色列不再做奴仆，你看清楚了，很清楚了，他在埃及做奴仆，现在那块地是你的，你是收割了 ，OK？ 然后呢，生命记16怎么说？你和你的儿女仆婢，你城里的利未人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跟你们一起欢乐。弟兄姐妹啊，以前在埃及他们做奴仆，他没有自己的地可以耕种，他没有自己的主权，他们只能为埃及人打工，但现在你们是主人了，你们可以收割了，你们可以丰收了，但是你们要纪念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跟那些孤儿寡妇。所以这个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与那些无产无业的人，特别当时也提到利未人，大家记得吗？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地的 ，OK？ 他们只有楼，只有城，但没有地的利未人，所以要跟那些利未人 跟那些寄居的，跟那些孤儿寡妇来分享你们所拥有的，来分享那个收割的欢乐。 OK， 这个是五旬节或者是七七节的意义。当时他们不在，你们去到迦南地，你们有地了，你们就不是奴仆了，你们有自己的地可以自己去种，但是不只是自己享受，而且跟那些无业无产的人可以分享那个丰收。那七七节的新约的实体是什么呢？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就聚在一起，忽然之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然后有舌头如火焰的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七七节的实体新约就是教会的开始，而且是大丰收的，因为当天那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，本来才有12个门徒，本来才有几百个人，当天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，大大的丰收，3000人归向主。五旬节新约的具体的实现就是教会的产生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没有丢弃我们成为孤儿，他要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，然后从犹太地等等等等耶路撒冷犹太地传福音到世界的各地，直到世界的那个末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五旬节教会开始了，教会应该不断的膨胀，教会应该不一样的把更多人带到主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不信的人怎么能够认识主？耶稣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不只停在这里哦。 OK， 得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将来我们今天信主，不只得到永生，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生活可能不丰富，但是你跟我的生命是丰盛的。丰富的生活是什么？是物质的，丰盛的生命是内在的。我们拥有的快喜乐不是外在的，我们拥有的喜乐是内在的。我们拥有平安不是外在的，我们拥有平安是在内在的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些的东西，所以保罗说，世界任何的东西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耶稣说，他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了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看看我们的样子，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，真的是丰盛吗？我们的眼睛有看到我们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吗？别人看到我们有丰盛的生命，他就进到教会追求，哎呦，这个人为什么可以生活不富裕，但是为什么他的生命这么美？他来了教会，信了主，同样成为一个出手的果子，成为一个在主的里面都是丰收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活出基督的丰盛的生命。七七节提醒我们，过去是奴仆，但现在我们拥有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。逾越节提醒我们基督的救赎，五旬节是提醒我们基督给我们的丰盛。最后16章13节到15节，祝棚节，你把禾场的谷、酒榨的酒收藏起来，就祝棚7天。守节的时候，你和你的儿女仆婢，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、寄居的、寡妇的，都要欢乐，都要庆祝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天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所办的事上赐福给你，你就非常的欢乐。利未记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好，这个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那个祝棚节什么啊？利未记23章44节说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，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曾使他们住在棚里， 住多久啊？40年。到今天，以色列人他们还在守这个节庆，一年的当中啊，这个节庆，这个节庆的什么时候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看，那个是7月15是祝棚节，7月15是西历的9月到10月这个期间 ，OK， 犹太人的7月15就是我们西历的9月到10月。你知道吗？今年呢，犹太人过逾越节什么时候？就是10月3号到9号7天，刚好就是我们前两天了，哈哈，弟兄姐妹，前两天了 ，OK， 刚好就是，所以感恩祝棚节。住在那个帐篷的里面，要纪念以色列在旷野住在帐篷40年。今天他们同样，刚刚那7天，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帐篷里面有7天的时间，然后最后那一天是大的日子。OK， 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年当中3个节期的结束，因为再有一次的节期就是明年的逾越节了。OK， 所以呢，那个祝棚节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时间，纪念百姓在旷野，他们住在帐篷40年，神用云柱火柱照顾他们，他们不用开灯，不用等，神每天云柱火柱照顾他们，带领他们。今天他们仍然照这个节庆来过40年。他们在旷野鞋没有穿破40年，他们吃的他们喝的，神没有一天忘记给他们吃的东西，没有一天忘记他们每天所需用的。安息快到，他们收玛拿收2天，第二天还可以吃。弟兄姐妹，每天神为他预备的都是美好的，都是够他们用的。祝棚节提醒他们这个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过了，逾越节是耶稣是实体，因为他挂在十字架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对不对？除去世人的罪孽的。第二，那刚才我们讲过，那个七月节就是五旬节，实体是什么？刚才我讲过了，实体是教会，教会的产生，圣灵降临，教会产生。但第三，祝棚节还没有实体实现呢。这3个节里面，只有祝棚节还没有实现。但保罗怎么说？对祝棚怎么来讲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节到10节。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就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声响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第4节，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，愿意脱下这个并且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像这必死的生命吞灭了。第6节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就是这个帐篷，与主相离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我们更愿意离开这个身体，离开这个帐篷，与主同在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善恶受报。不单指保罗把我们这个身体形容为帐篷，彼得在彼得后书他怎么说？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或者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就好像耶稣所指示我的，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个事。保罗也好，彼得也好，把这个身体行为 帐篷或者帐篷 ，OK， 非常的明显。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，他也形容生命这个身体什么呢？他说身体呀、就是一个监牢，死亡是什么？死亡是把我们从这个帐篷、这个监牢释放出来。这是柏拉图所讲的身体，所讲的今生。所以柏拉图他对生死看得很淡的，因为他认为身体是个监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个监牢可以释放出来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请你留意，保罗跟彼得所讲的跟柏拉图的不一样了。柏拉图所讲的是个监牢，是一个苦，是一个监牢的地方释放出来。保罗跟彼得所讲那个帐篷或者帐篷的重点不是在监牢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短暂。我们无论是这个彼得、保罗所讲这个世界的帐篷啊，我们的身体，他强调的不是我们在这个那个监牢，不是，他不是这样讲，他的重点是我们这个帐篷，我们这个帐篷是短暂的，因为将来天上永存的房屋，他这个比较是什么？地上的帐篷是短暂的，天上的房屋是永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，我们跟希腊的哲学家的看法好像像，但是重点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保罗提醒我们的，就不要把我们的眼光只放在这个短暂的帐篷的生活的里面。有一天，这个帐篷，好像彼得后述说，他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。并且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，他把去世跟离开这个帐篷是同样的说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短暂，我们就要不要把我们的眼睛只放在今生的家庭、今生的健康、今生的财富、今生的拥有的所有的东西。保罗跟彼得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说，我们现在是住在这个帐篷，是短暂的，将来神给我们的是永存的房屋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就不要常想地上的事，要多想天上的事，不要只想哎呦2020年好像白白的过去，地上可能是白白的过去，因为地上很多新生活都停顿下来，但是你跟我的属灵的生命不是停顿下来的。2020年可能是你今生最光彩的一年，因为今年是你与主最 close 的一年，最密切的一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世界的人认为2020年太浪费了，我们就白白的过去，我们没有去玩，我们没有去吃喝玩乐，我们没有去那什么什么什么，都是肉体的。但2020年对你来讲，对我来讲，可能是最丰收的一年，因为这一年我们什么事情都停顿下来了，我们这个多时间靠近上帝，把我们的生命重整。弟兄姐妹，疫情提醒你跟我，地上的帐篷是暂时的，永存的房屋是永远的。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。所以祝棚节原则来讲有两方面实现。第一，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祝棚节就实现了，因为我们不需要祝棚了。第二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祝棚节的实践了，就提醒我们这一切的过程。所以有些的解经家很有意思，他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在犹太的祝棚节来的。 OK， 因为耶稣来为我们成为羔羊在逾越节，教会来成立是在五旬节，然后耶稣的再来可能是在祝棚节，就实体实现了这个短暂世界都要过去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逾越节耶稣基督是救赎，五旬节是基督恩典的丰盛，祝棚节是基督为我们预备永恒的住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被神救赎的群体，被神祝福的群体，也是等候 神作王的群体，神救赎的群体。很明显，我们用这个饼这个杯来纪念主。神祝福的群体，很明显，教会应该彼此的祝福，不单是彼此祝福，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的群体。第三，教会我们是等候神来做完的群体，因为这个帐篷有一天都要过去，懂吗？弟兄姐妹，今天问孤自新三个节气，希望可以提醒你跟我今天怎么样过感恩节，特别2020年的感恩节，特别在疫情底下的感恩节，特别在这个疫情底下好像没有感恩的时候，只有埋怨的时候，多多感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世界的人不同，就是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，在逆境当中我们可以继续数算主的恩典。好像刚才刘丽带我们唱诗歌最第三首，感谢神，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再说2020年不要说白白过去，没有白白过去的，世界的人会白白过去，因为他们是肉体，很多的生活，很多的东西都停摆了。但你跟我是跟神，今年我个人来讲真的是特别跟神有美好的关系，你又如何呢？我记得在我读神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大概40几年前吧，那时候香港了来了，在10年间来了20几万的过客，因为当时大家记得越南很多的难民，很多越南的难民就在大海漂流。英国政府因为他收留那个越南难民的时候呢，那就唯一差不多唯一东南亚只有香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这里去很多越南餐馆，他们知道我们是香港人，他跟我们他特别喜欢我们，跟我们好好的态度，因为他们说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曾经去过香港，就是做当时的越南的难民。然后他们刚刚到香港的时候呢，政府就把那些人呢就放在一种的比较封闭的那种的难民营。 OK， 这种的难民营呢是在离岛， OK， 没有船你不能去的， OK， 在离岛或者在监狱，把那个监狱改装成为一些封闭式的难民营。 OK， 好了，然后呢有些的联合国那些的难民委员呢，他们就进去跟他们办那个申请。假如有国家，譬如说法国啊，因为越南以前是法国的嘛，法国啊、美国啊、加拿大那个国家、澳洲那些国家收留那个人呢，他就把那个人呢就从那个封闭的营地搬到一种开放式的营地。那种开放式的营地呢，就不是在离岛，也不是在监狱，是在什么呢？是在那个比较靠近城市的。然后他们靠近城市，他们已经因为他们已经有身份了嘛，有外国收留他们了，他们就可以住在那个比较靠近城市的开放式的营地。OK， 他们白天可以出去的，晚上要回来睡觉，他们可以去打零工啊，赚零钱，可以的。因为你不怕他会走的， OK， 你不会怕他会跑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有加拿大、美国、法国收留他们了嘛，他们不会跑掉的， OK， 他们每天乖乖的就回到那个营地，然后等候那个外国接收他们， OK。 那个封闭型的那个营地呢，常常有暴动的， OK， 那些人很惨，因为好多那些人啊，一住10几20年的，因为很多他们资格不合，或者是等等不晓得什么原因，没有外国收留他们，你懂意思吗？他们一直要住在那个封闭式的营地。好了，香港19976月30号，因为香港回归中国了，中国政府说我们不会承担这个问题，请英国政府把那些封闭式的难民，没有收的难民送走， 回越南。我还记得当天晚上，7月1号之前大概几天吧，那些的难民没有国家收留他们，他们真的很惨，他们有些是哭的，哇，哭的上飞机，那回去越南的，有些是被抬上飞机的，是绑起来抬上飞机的，好惨。弟兄姐妹，那20万的过客的结果，就跟你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是祝棚节的过客，我们在地上都是短暂。假如我们好像那些有外国收留我们的那些难民，他们都很高兴，他们很自由出入香港，因为他们不会跑掉，因为有一个更好的国家收留他们。弟兄姐妹，就好像我们有天国。有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东西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房屋。但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主，我们身边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，就好像在封闭营里面那些难民，没有人收留他们，他们面对死亡充满了恐惧，他不晓得要去到哪里。所以有些的难民被抬、被绑，送上了飞机，那个飞机就回到他们最怕去的地方，他们以前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感谢神。这幅图画你知道吗？我在40多年前为什么有这么深刻印象？因为当时我在读神学，我们礼拜六早上我们要去服侍，我被派到哪里？就是那些封闭式的难民营去做服事，带他们信主，跟他们讲圣经的真理。那些人都在越南都很有学问、很有钱财、很有地位，但是来到那个难民营地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弟兄姐妹，我看到当时的难民两种不同的去向，就想到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有主的生命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住在这个帐篷的里面，等候主的再来，或者等候离开这个垂死的身体见主的面。不信主的人，没有人收留他们，他们也不晓得去到哪里，他面对的就是几千几万个的恐惧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求主透过这三个节庆，提醒我们应该怎么爱主、爱神，怎么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指望的人。感谢神，记得2020年的感恩节是一个特别的节庆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数算主的恩典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求你使用你仆人的带来的信息，让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当中，当我们思想这三个节庆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心被真理感动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被救赎，感谢主，你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把教会赐给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过了这个短暂的帐篷的生活，你为我们预备了永存的房屋。主啊，我们何等幸福！主啊，在我们感到幸福的时候，求你除去我们那些不满足的心，那种的贪念，因为我们贪都是世界上的东西，却忘记神你把丰盛的福气赐给我们，恩待你的教会。愿圣灵堂是个丰收的教会，充满恩典的教会。感恩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